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。
七十年代，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。
半世纪来，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。
如今，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，广传福音。
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中国。纵然流
星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。
我带着异乡向前走，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。我们来到第十课了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的课题是形式与意义的传播。形式与意义，也就是外表的符号跟实际的内容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在宣教学里面，或者是做跨文化沟通里面呢，常常会提到的一个重要课题。跟上一堂课一样，仍然不是容易去讲解和理解的，但是这些名词跟概念呢，我们一次一次的接触，反复的碰撞，慢慢慢慢呢会理解，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全能够掌握，但是我们也努力。如果你听了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有补充的建议，有相关的见证和心得的话呢，也欢迎你跟我联系，我们一起勉励。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先读一节经文，是我们在宣教的时候都很喜欢的一节金句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。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成为我们所有遵行大使命的基督徒的最高榜样，最完美的模范。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是与他的生命不但是成为外表的一个形式，而且是活的见证，他的意义在刚才那节经文里面就非常丰富。当然透过整本的约翰福音，甚至整本的圣经，我们明白救恩的意义。形式与意义的传播，我们先提一下传播的基本定义。什么叫传播？什么叫沟通？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，在西方很多相关的讨论，那现在已经过了六七十年，这些讨论呢越来越少了，好像人们都知道，但是一些基础性的重要的原则呢却往往忽略了。传播的基本定义有很多的模式，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是拉士维尔他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来界定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谁，第二个问题是怎样，第三讲什么，然后呢给谁听，听了以后会怎样。英文是 Who says what through what channelTo whom, 最后有怎样的后果 ,what effect? 所以呢五个重要的元素，第一就是传播者谁，第二是媒介怎样，第三是信息讲什么，第四是受众给谁听，第五是效果有何后果。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传播的基本定义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就连我们平时啊，每个礼拜讲到的传道人，在预备圣经信息预备讲到的时候，也忘记这一个整体的传播定义去做全面的思考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互相勉励。好了，在传播的时候呢，刚才那五个元素，我们一定会问哪一点最重要？ 当然传播者最重要了，我们说我蒙神的呼召传福音，但是在传播过程当中我们讲的并不是传播者，而是第四个受众。所谓的受众导向、受众定向，甚至有一个词啊，翻译成中文叫受众至上。因为受众不是你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听不到你的信息。如果你的受众是一个少数民族，他不懂普通话，我是讲普通话的，我们说全国大家基本都应该会普通话，所以你用普通话告诉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恩典真理，他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完全听不懂你所讲的语言的话呢，你就把受众定向、受众至上的基本的原则给藐视了。所以决定性的要素是受众。而在传播学里面呢，他还提出下面这几个要留意的。第一，受众他听信息是选择性的，因为呢他的理解跟他的兴趣跟他的背景是跟你有所不同。我们平时听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选择性的。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你是姊妹，是女性，而女性如果是对化妆、对烫头发有兴趣的话呢，我现在讲这个话题呢，基本上弟兄兴趣不大，姊妹就有兴趣了。所以受众所聆听的这个习惯呢，它是选择性的，选择性的曝光、选择性的注意，还有选择性的接受。因此我们讲传播的时候呢，第一个不要忘记受众是谁，我向谁传福音，我向什么民族传福音，一定要有爱他的心。另外在传播的基本定义里面呢，我们还提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表达的信息它会产生不同的层面，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、第四层，每一层呢都可能产生一些小小的误会，累积起来如果继续有误会的话，你看每一个层次如果有20%的距离的话呢，四层到最后就是80%的距离了。举例子，第一个是原定的信息，就是传福音的人他本来的意思在他的心里面。第二，传福音的人讲出来的信息，透过他的组织、他的语言，这叫符号信息，或者是符码信息。第三，受众或者是听福音的人，他听到的信息叫解码信息，他听到你所讲的了。然后最后第四，他的理解，按照他的水平，他在心中理解你的信息，最后成为什么？所以在传播的过程当中，是有这四个层面的：原定的，在你的心里面；符号的，你表达出来的；解码的，他所收到的；接受的，是他理解的。这个过程当中容不容易呢？非常不容易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同时有10个人听，受感动的人都不一样？现在我们就明白了。那这是传播的基本概念，提到一个模式，谁怎样讲什么给谁听，最后有什么后果，这5个元素要记得。然后呢，这5个元素当中，我们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永远呢把受众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刚才的经文也说了，约翰福音1章14节，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变成人的样式，道成肉身，因为他们以我们为他拯救最重要的目标。他来到以色列，他讲的是亚兰语，是他们的语言，而不是在天国另外一种或者是他本来的语言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提到沟通的工具。 沟通的工具。在形式与意义探讨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提到工具。这工具呢，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语言，我用的是普通话，偶尔也用了几个简单的英语。因为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的水平不断提升，所以用一点点英语呢也是可体谅的，也请你谅解。除了语言之外呢，沟通的工具还有非语言的工具，哇，那就很多了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文化跟世界观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文化里面包含物体器物，那么沟通的工具呢，下面在传播学里面呢，我简单提10到11个，还有更多，但是不能够所有的都提，提11个具代表性的沟通的工具。语言之外一定要提的第一个是文字。文字圣经要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，这是在宣教努力当中一个最基本的。我们的文字都知道中文，那在这里我就不更多解释了。第二个沟通的工具呢是数量。数量很有趣的是，数量的多少它能够传达一个意思。这一堂课是讲意义意思，数量少跟多之间的差别，它能够代表一种文化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记得我母亲说，请人吃饭点菜一定要剩，不能够刚刚好。那是40-50年前我母亲讲的，到今天她还是这样。因此呢，她跟西洋人吃饭的时候呢，她就不习惯。因为我母亲是上一代的中国人，那她所表达的数量的刚刚好跟要剩要多一点，那背后所代表的含义跟文化有关。是什么含义？是浪费呢？还是爱心呢？还是重视你这个朋友，所以我点菜点的多呢？那这就是沟通的工具了，数量。第三，图画。图画当然图画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图画的颜色，等一下我们第11点会讲到颜色，图画的大小。我们说给一份谢卡，英文叫 thank you card，这个谢卡应该多大？我曾经收过一个圣诞卡，非常大的一个圣诞卡，有我这个讲义稿的这么大的一个圣诞卡，所以我收到的时候笑了，因为那个年轻人是从东北来的，他用的东西都一般比较大一点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图画跟这个我们说的它的大小呢，都能够代表一种含义，含义的背后是文化。第四是声音，我们做广播的人是用声音，唱歌的人是用声音，声音也有不同的含义。一个普通的声音说你好坏呀，虽然是好坏，你好坏呀，这样的声音我们不会生气的。但是同样的说你很好，但是你的声音提高了，是带着冲击跟恶意的话，那个声音所表达的意义是另外一个了。第五，我们讲到沟通的工具是动作。无论是手势、坐着、站立、鞠躬，这个是有不同含义的。我们都明白的，简单讲，日本人他们的体态、手势跟身体的语言跟我们就有一些不同，西方人更不一样。所以动作所表达的，因此你到山区，到少数民族山区，或者是在你们的城市里面，跨文化宣教所带来的这种摩擦沟通之间呢，要留意这些，加以关心，加以学习，这是动作。第六是物品。物品，物品除了送礼的时候表达之外呢，你看到一间聚会的场地，无论是教堂或者是一个聚会敬拜神的地方，你看他的桌椅板凳、讲台上的物品怎么样摆设，都有一些含义的。第七是触摸。触摸，我们说手拉手或者是握手， 拍拍肩点头尤其是握手的时候，你知道西方人握手的是用力量，就是两个男人一握手的时候他是很用力的，两个人都应该用力的，表示我热诚跟真情，我蛮有活力。你握手你千万不要很没有力量的握手，这是西方人这样，但我们中国人就不是握手了，我们可能是用其他的这个触摸。第八，上一次讲到了时间，时间的快与慢，很多东西越早提出来代表有心，拖延代表冷淡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时间守时跟不守时，相差半个小时跟相差三个小时，它之间的含义是什么呢？这个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一定要关心。他们说南美啊，在这方面就比较很松懈，北美在这方面就很紧张，大城市在这里就很紧张但是农村在这里就宽松，这个我们都明白。第九是空间，空间的含义。第十是气味味道，那西方人在这方面也有，还有今天呢现代呢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，所以呢什么送花花香，或者是使用不同的蜡烛，使用不同的芳香剂，你会慢慢慢慢发现它背后代表不同的意思。第十一一定要提的颜色，选用颜色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着重，我们中国人当然知道红色，红也分好多种，那么还有送一些礼品或者选择服装的时候，唱诗班的诗袍，你是用原色还是用混合色呢？注重西方图画的人他们喜欢混合色，所谓的中间色，中间色就是它不是灰色也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，是混合色，说它耐看，喜欢油画的人这样说，西方的人比较重于现代美术。但是原色呢，你看一些古老的宗教它是使用原色的，黄红蓝，这是使用原色。所以颜色背后的意思它表达什么意义呢？在跨文化的处境当中，这些我们都要留意。为什么去留意呢？因为我们爱他们，要把福音传给他。好了，这是沟通的工具。
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
我是安徽的李弟兄，愿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，在中国本土建立更多教会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。
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交代了，形式与意义。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来提一下意思跟意义。有三种理论，意思跟意义在哪里呢？第一个说就是在器物的本身，器物的本身就是说一个桌子它就是桌子了，就是在客观的东西上，一座山就是山了，对吧？外面一个很高的上面都有树木的，你说那是山，最多是小山丘，那个是高山。这是第一个表达意义在外面。第二个说法是意义在符号当中，符号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写中文的山这个字它就是山，我写水这个字它就是水，或者我画一个水像水的东西，所以呢意义是在符号里面。好了，第三个理论呢说认真讲啊，意义不在客观的事物当中，因为山呢以后大家都说它是丘的话呢它就是丘了，以后可能大家都改了说它是平原的话，当然这要过几百年呢，所以呢他最后说我们要关心的是意义在人的主观思想当中，括弧人的共同理解里面。这三种理论各有道理， 但是在传播的形式与意义的探讨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留意最重要的是第三个。你不能说这个字是这个意思，100年以后你回来说还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它改变了的话呢，大家都说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，意思是在主观的思想当中，在人的理解里面。计算机也叫电脑，大部分的人都说是电脑的时候呢，你就不需要去固执的说这叫计算机。那这个是人的理解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呢，意义在哪里的三种理论就牵涉到下一步意义跟意思怎么产生了。好了，下一步就是说意思的产生。我先读下来我们讲义里面所写的，既然沟通的意思是由人心去决定，我们怎能够明白人们说话的真正意思呢？我们是否要常去猜测别人讲话的本意呢？这是重要的问题。文字或语言在传播以后，人们是经过解释才能明白的，关键词是解释。这个解释的方法和习惯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从小的时候在长辈的熏陶之下自然养成的，它是一种习惯，也是一种文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就很有意思了。我现在读的是在书本里面所写的，但是这个东西也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不是从小时候在长辈的熏陶之下自然养成的了，他现在包括在朋友圈之间，在网上，在手机上网的微信里面，大家都怎样讲的时候呢，他的解释方法改变。这就是今天的长辈的人跟年轻一代人沟通产生落差的原因了。这是一种习惯，也是一种文化，所以我们生活的习惯在改变，我们的文化也会改到好像黄河下大雨以后它改到一样。一句话的解释方法可能很多，但是为什么不会理解错误呢？这就是使用同样语言的社会族群的一种共同习惯，是一种关键词无形的协议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传福音，向着不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，要关心他，明白理解他是怎样解释相关的概念。因此我们要做朋友要关心呢。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，就会脱离这种习惯，结果造成误会。跨文化沟通要特别留意，那外地人因为与我们的语言习惯或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就算他的词汇知道很多，也会有误解的情况产生，这是我们要留意的。意思是在人的心里面，然后呢，意思是由大家共同的解释的习惯而产生，这个我相信我们都能明白了。第五方面，形式与内容，形式与意思的两种关系，这两点呢，你要记一记。第一，一个形式可能有很多的内容，也就是一个字可以有很多的解释。人各自解释一个文化或者语言的形式，结果呢，会有不同的意义出现。这个你应该能够明白。第二是相反的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符号或者不同的形式来表达，这个也能理解吗？你想表达爱，你送他一只表，这是一个形式，你送他一个饭盒也是表达爱，所以呢，你是要表达关心，给他一只表，可能他需要时间方面的一些资料，你送他一只很简单的表，那么你也要表达关心，你送给他一个饭盒，那么他能够吃东西。所以呢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表达，这个能明白。倒过来， 好几个，那倒过来，对不起，是一个形式也能够产生好多意思，这个你也能明白，对吧？你送一个饭盒给人，本来他的意思是爱心，但是你送的那个饭盒里面的饭呢，可能是他不需要的，结果呢就造成所谓的误会的话呢，原来送饭盒还可以有别的意思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形式与意思、形式与内涵之间的复杂了。下面我有三句话要交代一下。上面第二类，就是第二个所接受的信息要在第一类人中出现的时候，就要使用第二类的人认为能够理解的形式，这我写在讲义里面，你看能够明白。如果传递的人向另外一种人传播，最好是使用另外那一种人所能够理解的形式，而不是你自己能够理解的形式。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已经都这样用了，只是在意义与形式里面讨论的时候呢会提出。最后这几分钟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八课里面讲到福音与文化的时候，梁牧师讲到宣教要让步的程度，他就提出了一个难题，这个难题就是形式与内容能不能够清脆的分割，改变信仰的表达形式会不会改变信仰的内容，这个是要放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去观察的，就是你的这个形式跟它的内容会不会完全分割下来。我举个例子，十字架是一个形式，代表的内容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但是它能不能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分割呢？一个不信主的歌星，他脖子上带了一个十字架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是不容易的，对吧？你所敬重的母亲的照片是代表一个意思，如果把那个照片放在一个不被尊重的一个地方的话，那个形式跟意思能不能够分割呢？这就是要我们在跨文化的时候要关心要留意的。
我有想过做一个宣教士，
因为这可以帮助其他人认识主耶稣基督。
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互相勉励，回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，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所说的：“为了传福音，我要用对方能够理解的形式，使他能够接纳我，以致我所表达的福音信息能被理解，以致生命改变。”好，本土拆传第十课，形式与意义的传播，我们分享到这里，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努力，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，春蚕吐丝吐不尽，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，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，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，我要传扬